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三个月第五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面又叫小袁说事。我是小袁。今天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的一些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动态啊，然后我们再点评一下最近的时事。在8月21日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将举办10周年的台庆晚会。那么我们就是10周年呢，也其实一路走来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写了一首诗啊，就是可以说是一句对联吧。10年艰辛，托起西城电波很久，就是钻石很久远的很久啊。一声乡音，成就华人情怀万千啊。那么今年的十周年呢，我们是在 Bellevue 的 Hilton， 就是希尔顿大酒店举行。因为是十周年啊，所以要比较隆重一点，也比较重视一些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用了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场所，就是希尔顿大酒店。那么在今年的十周年台庆晚会上呢，除了像以往一样有一些精品的文艺表演，包括那个2021年获得全球啊，就水立方中文歌曲大赛青少年组的亚军啊，他叫李诗田。那李诗田小朋友早年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要上春晚比赛当中就得过奖了，后来呢又上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季晚会。那还有一位叫汪凌威啊，汪凌威是2022年西雅图赛区啊，叫水立方杯那个西雅图赛区的那个少儿组的第一名。那么他在美国一个叫 Prodigy 那个剧院参加歌唱比赛得过第二名啊。汪凌威小朋友刚刚小学5年级毕业，在北奥比学区啊，非常的出色。那我们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举办的华盛顿州华裔小姐那个优胜者表演才艺。那还有就是叫 Step Up Dance Studio 这个街舞一个小组啊，他们是街舞团啊 ，Step Up， 非常的炸，可以说是非常炸。那么这么一个节目也会上我们的台庆晚会。那实际上今年的台庆晚会更大的一个节目就是北美脱口秀大会。那我们呢一直觉得脱口秀大会啊，虽然是在国内就是笑谷文化就是火的啊，就是演火的，但是呢这5个字啊，它应该是就像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是这5个字你不可能禁止全球使用的啊。就是我们北美脱口秀大会呢，就是只是北美的选手进行比赛，所以包括那个有多伦多的、温哥华的，然后纽约的，德克萨斯州的、波士顿的，还有湾区的，甚至亚利桑那、田纳西州，还有我们华盛顿州，有30多位选手啊进入了决赛，然后呢进入了复赛。那么这些复赛的选手就是要通过 一天的比赛会进入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也是通过一天的比赛进入决赛，产生的前5名就进入到我们8月21号的总决赛，就是在我们台球晚会上进行的。那这一次我们的评委呢，因为照我们的规则是不能够事先透露的，因为如果事先告诉大家是评委是谁呢，有可能选手去进行不必要的套词，这样子的话，最终可能会打扰到评委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会让这个比赛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所以呢，我们到现场宣布评委是谁。那至少我们知道有一个评委，他是艾杰西，他是美国的老美中文脱口秀第一人啊。那他在应该是第七期的那个，欢乐喜剧人上面有出彩的表演，那是在2020年初的时候，录制的。那么当时他正好有一个休息的档期，回来趟美国，但是出现了疫情之后呢，就滞留在美国，没有再回去录这一次的欢乐喜剧人。但是呢，他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艾杰西呢将担任我们这次比赛的评委，然后他也会表演一个节目啊，在我们就是10周年台前晚会上面。所以呢，他是另外还有其他的评委啊，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有大学的教授，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那还有就是网红有500万粉丝以上的网红，那还有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啊，那反正总共是有4个评委，那么评委跟现场观众打分呢会加在一起再进行排名，所以呢如果有朋友有兴趣去到现场去观看比赛呢，欢迎到我们中文电台网站去买票啊。现在这个脱口秀大会的门票通票是100块，通票能看几场？可以看5场，就是8月20号上午场、下午场，还有8月21号上午场、下午场，还有晚上场。晚上场就是总决赛啊，所以100块钱看5场比赛，而且还可以在希尔顿大酒店吃那个享受晚餐啊，丰盛的晚餐。那么这就是我们台庆晚会，就是包括脱口秀大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么我们台庆晚会呢，除了我刚刚介绍的文艺节目之外呢，还有一些颁奖。那颁奖是我们年度的节目，也可以说是。那我们以往颁过社区服务奖跟文化贡献奖。那么社区服务奖呢，就是我们甚至给国家会颁过奖，那么确实是在社区做过很多卓越的贡献的人士啊，就是可以说是有的是侨领，那么有的也是在社区服务华人社区，服务整个社区做了很多工作的人士啊，那么基本上都是实至名归的，名副其实的。文化贡献奖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表彰在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士。那今年呢，我们新增了一个叫年度企业家奖。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庆还有脱口秀大会之后呢，就是我们还要继续介绍这个台庆啊，就是台庆呢，除了我们颁发年度的社区服务奖、文化贡献奖之外呢，今年我们还将颁发的是年度企业家奖。年度企业家奖其实，我们西雅图地区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创立了企业，然后呢，也给社区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创造了社会的价值，甚至就是给 给政府啊，就是纳税啊，成为纳税人，所以呢，他们也是给社会有很大的贡献的。那么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一些就是当选的官员，我们邀请了就是第九选区的代表华盛顿州第九选区的联邦国会议员亚当·史密斯，还有华盛顿州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鲍勃·哈斯高瓦，还有我们华盛顿州的众议员，出生在台湾的华裔众议员，也是唯一的华裔州议员葛素林啊，Mia Gregson。那我们也邀请了西雅图市长罗斯·哈里尔，也邀请了西雅图市政府的移民与难民局的局长，哈姆迪·穆罕默德。那其实是一个花絮，就是我们非常，今天呢，我们在一个活动上见到了哈姆迪，我是。经常参加这个活动呢，也做了一些现场的报道，所以呢，跟哈姆迪在讲话之后呢，有一些人纷纷的跟他合影。那这时候哈姆迪他向我伸出了手，说，还跟其他的人介绍说，他是帮助我当选的，他指的是我啊。那就是这其实是非常愉快的一个经历，就是哈姆迪去年他参选那个。西雅图港务局的专员的时候，有幸采访了他，而且呢，我们 endorse 他，就是那个为他背书。那后来他是顺利当选，当选之后呢，他在那个哈雷尔，西雅图市长哈雷尔的内阁当中，市长又任命了哈姆迪，让这个移民与难民，局的局长，所以呢，这个他很年轻，来自索马里，是来自一个难民的一个家庭，现在能够有这么不寻常的，就是在政界的一个成绩，其实还是我们也挺替他高兴的，我们呢非常非常高兴的，也邀请了他们参加我们的台庆晚会，那我们也邀请就是其他的。像 Bellevue 的，市议员就是有将近30年从政经历的李贝林前市长，还有 Bellevue 的其他议员，市长、副市长都邀请。那这次呢，就是我们台庆晚会确实是非常的隆重，所以呢，我们邀请我们那个社区的朋友能够支持我们，能够支持我们这次活动，那么因为是在希尔顿大酒店举行，因为这个地方很贵啊，所以我们的包桌的门票是800美元一桌，就10个人。那如果单买的话，一个人100美元，但是呢，单买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就是。单买的这个门票可以观看脱口秀大会所有的比赛啊，虽然是100块钱，但是物超所值啊，这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那现在呢，我对最近的一些时事啊，就是我们发表一些简单的评论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在非常火的就是。佩洛西，美国的第三号人物啊，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已经离开美国，前往亚洲访问。他对台湾的访问说的是暂定，就是行程。佩洛西究竟会不会去访问台湾？而且如果访问台湾，那中国会不会把佩洛西的专机打下来呢？这个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啊，现在其实美国已经一方面呢，拜登总统好像跟佩洛西说，现在他去访问台湾时机不是最好的时机， 另一方面呢，中国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跟拜登通话的时候，用了一句很重的话，就是玩火必自焚，就说佩洛西如果去访问台湾呢，就是在玩火，必自焚呢，可能会把美国给烧起来啊。那像胡锡进这样的，就是前《环球时报》的主编，在他的推特账号上，甚至说，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的战机要把这个佩洛西的专机给打下来。那么现在，既然美国已经承诺说，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话，那航空母舰还有美国的军机会护航啊。那护航的过程当中，解放军的战机会不会发起攻击呢？我们目前来说觉得不太可能。就是中国现在其实它据多种情报表明啊，中国现在没有做好跟美国还有跟台湾，就是攻占台湾的，或者说那个登陆台湾的准备啊，就是所以呢，要打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至于这个佩洛西究竟会不会去台湾呢？我们现在不好做预测。当然，就是说，只有他去了，然后呢，中国打不打这个前提才能成立。不去的话，当然更不会打。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就是，首先美国，他是一个有主权，然后呢，他们是有权决定去哪里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另一方面呢，中国跟美国之间啊，其实跟现在的关系是不如那个，签署那个三个联合公报，然后建交公告时候那个情，那时候的关系的，那时候要好很多。现在离断交其实很近了，就是，现在我们其实能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阿里巴巴要退出美国的股市，其实是退市啊，所以这个是怎么说是蛮可惜的，就是阿里巴巴当初上市的时候，也就现在这个股价七八十块美元啊，然后，那后来它涨了5倍吧，就是到了300多，那300多块钱一股的时候，就是马云应该是中国的首富，那么后来马云应该是自己说话，冒犯了这个当局，所以呢，当局就要去马云化，所以呢，就马云就被迫，可以说被迫离开阿里巴巴的董事局啊，也不是董事长，他的这呢就离开的越来越少，就是慢慢的就是减持了，就是他这个对阿里巴巴的股份。那么特别是蚂蚁金服，就是支付宝这一块，本来是马云控股或者说马云占主导地位的，那么后来在上市之前被突然叫停了之后呢，马云的那一块，现在蚂蚁金服估计也是，没有马云控制权了，就是马云，在里面的分也是剥离了。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么一个之前啊，就是中国有大批的公司到美国来上市，总共有200多家，201家。那现在随着像这个滴滴啊，然后阿里巴巴这种，龙头的，就是大家如果看榜样的这样的企业，纷纷的退市的话，最终可能大多数的中国的在中概股在美都要逐渐退市。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也不能保住呢？就是说，美国要求阿里巴巴提供的就是持股人的那个情况要公开，但是中国不想公开。那这里可能比较明显的就是说，我们也不做猜测了，因为为什么持股人不能公开呢？可能这些不能公开的那部分就比较敏感，有可能是国家领导人，是吧？ 那政府来说，他总要保证权，就不管他不会去保一个企业，不管这个企业他那个是指是富可敌国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不会去保这个企业。然后呢，现在大批的中国的公司，从美国的证交所退市呢，就是会让很多的华人，就是少了一个很大的盼望啊，就是因为中国创业的氛围是比较浓的，但是如果能到美国上市是一个最大的梦想，可以说是，那么实现不管是实现财富自由，还是实现人生的价值啊目标，到美国上市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那现在如果在美国不能够上市，然后这样子的话会。对创业氛围，对以后的就业，或者说对经济的发展，都会有负面作用。当然说，当然就是这些公司只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全到美国上市才行，但是香港上市也可以。但是关键是，香港是原来是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因为前几年的，比如说国安法呀，前几年的那个示威游行啊，国安法颁布，现在呢，就是外媒都在评论，比中国已经，违背了就是，中英联合声明，就是香港的制度就50年不变的这个。承诺已经违背了，违背了之后，就是到现在来说，香港，已经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所以它的不管是融资能力啊，或者什么东西，就说跟美国是远远不能比的。所以呢，这些中概股如果，集体搬迁到香港市，也不一定帮多少啊。那这个其实，中概股如果离开，美国证券市场的话，对中国的企业是没有帮助的，就是不可能是加分。至少那个，中国今年因为疫情控制的原因，对那个 GDP 的增长的期望也是，原来是5.5%，第二季度增长只有0.4%，就全年完成5.5%可能性是很小了。现在就是还有个疑点，就是像日本啊、美国这些国家，就是主要经济体，他们没有这些控制，就是疫情的控制，就是基本上经济发展、经济活动就跟疫情前一样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跟美国的那个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都是收缩的，就是那么。但是中国反而就是像几个月停摆啊，上海这样的国都，或者说第一那个经济首都啊，工业首都上海停摆了2个月，那竟然全国的 GDP 还是增长的，这个就有点可能是有的人说这就数据里面灌水了，就是不一定是真实的数据。那么中国这个曾经的那个世界经济的引擎啊，那现在慢慢熄火，那就是包括那个有那个还贷的危机。所谓的还贷的危机，就是很多银行，包括河南的村镇银行，他们就是现在银行暴雷，就是银行取不出钱，第二天取不出来。那这个钱到哪去了呢？有的是被那个管理人员卷走了，那有的就是因为房地产业暴雷了，他这个银行他这个听政府的调配，说要发转给谁就转给谁，那么就是这样子的话，有很多钱转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就是暴雷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 我们对这个中国这个经济衰退呢，就是也是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们希望就是中国对那个防疫政策能够放松，能够向全世界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就是不要付出太大的自身成本，不要就是拿出巨大的成本来实现就是一个动态清零这样的口号，因为现在全世界对那个疫情基本上限制都放松了，就是第一是疫苗大家大多数都打了，那么再一个是现在的那个变体病毒，它的症状已经很轻微，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致死率都是下降了很多，所以呢，新的就是 BA.5 就是奥密克戎的新的变种，是占现在新感染的那个，新感染新冠病毒的那个患者里面，就是得感染的病毒都是以那个。奥密克戎最新变种 BA.4/BA.5 为主了。那么 BA.4/BA.5 它的其实症状是比较轻微的，你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像拜登他可能休息几天就转阴了，但后来又转阳了。所以，但是整个美国来说，它其实对这个病毒的限制基本上没有，就不存像不存在一样，甚至公共场合都不要求戴口罩，也不查那个疫苗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觉得中国也可以顺应跟全世界接轨啊，就是在疫苗方面，特别是奥密克戎的变体病毒，你就是不能够，比如说。像现在大规模的，就是测试筛选啊，比如说用健康码来控制人们，就是黄码就不能不进不能退或者不能住旅店，这个是都是很繁琐的啊。那么，所以呢，就是我想，中国的防疫措施呢，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中国如果能够尽早取消动态清零，然后也能够放松对外来人员的隔离的要求的话，我相信很多海外的侨胞呢还是愿意去的。现在隔离的时间或者说中国的防疫政策呢太严，还是让很多是不敢冒太大险。这是一个话题。那么还有一个话题也比较火，就叫所谓的二舅啊。那么二舅这个话题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是一个有一些争议。现在二舅这个短片啊，有一些争议。这二舅他原来是在一个在小红书上面，在那个就是流传的，那么就是什么。跟二舅治好了我的什么，就是什么焦虑，对吧？然后人生焦虑，那这个人物呢，就是说，农村，比如说他是怎么残废的，就是所谓的二舅是一个残废人士。那么这个短片里面呢，说这个二舅是被打疫苗打了4针之后。变得残废就本来是正常的，甚至呢错过了高考，以后呢就是就凭他自己的聪明才智，比如说，虽然他没有参加高考，已经影响了他一辈子前途了，但是呢他又做木匠又做什么，然后就很勤劳啊。但是虽然一辈子没结婚，但是他的养结婚了，抚养了他的亲，然后呢他就是干什么都行，就是说到部队呢，还跟人家做小板凳啊、小抽屉之类的。然后我的家里呢，也是能够做一些家具啊，或者什么东西，收拾的比较好。所以呢，他虽然说是残废的，但是呢，他这个人间就是 就是生活的还可以，而且呢，对整个人生呢，他就毫无怨言啊，就是因为疫苗打残了，影响了他人生轨迹，但是他也毫无怨言，过得挺好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他这么一个立场，或者说这么一种定调之后呢。网上好多就人就觉得就是哦，这个二舅反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对生活的生活不管是多么艰苦，都把它全盘接受下来，就是没有任何怨言。这个其实是更有点统治阶级，想要统治普通老百姓一样，就是我给你打疫苗，给你打残，你也不要怨我，就是自己过好。一次二九五就好，那这样子其实怎么说，就是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好的，因为便于他们统治啊，就是你即使打疫苗打残了也，不要有任何的怨言，是你就好，就是对你最大的恩赐了。那这个就是只能说所谓的。毒奶粉，因为你好像听着哦挺好的，大家都向二阶学习就好了，就是逆来顺受就好，所以对吧？改变你人生轨迹也好，让你变残废也好，都不要有什么不要有什么抱怨，自己好好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调调呢，当然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就是可能是错的，然后，一定要大家学像喝毒奶粉一样，就是，把这个，二舅这种价值观、传统价值观全盘接受的话，我觉得，并不是一件什么好的事情，因为，这个统治阶级他想统治人的时候，希望大家都是当顺民，不要有任何的抱怨，即使把你打残打死，你也抱怨什么这种。这种相当于是实际的一个视频，所以我觉得是有很多争议。那再一个是有很多人就是还在深挖这个片的那个真实性，比如说就错过高考是哪一年？那他错过了高考之后，他错过高考的话，那么我再往前推，比如说。高考是1978年，再往前推到他小学的时候，那应该他正常上小学的，上初中、高中的，那么那个时候一推就推到文化大革命去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完全是没有学上的，所以呢，这个好像是假的。然后呢，当然有的人又想做其他的。double check 就认证，就是这个二舅的真实性。但是呢，这已经不是很重要，就是，就是说，现在这种毒鸡汤的这种短片啊，我们还是要好好想想，就是你真正能接受像这个农村的一个残疾老人的一个世界观吧？那觉得就，什么都逆来顺受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谈一下，就讨论一下，就是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短片叫《二舅》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讨论了，除了我们小众电台的脱口秀，就举办的北美脱口秀大会，还有我们10多年台庆晚会之外呢，我也。向大家介绍，就是讨论了一下，就是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可能性。然后，一旦他访问的话，中美之间会不会打起来？那如果打起来会怎么样？就是中国人是不是要向日本、美国跟就美国方的那个珍珠港之后，日本就是在美国的日裔美国人就是被关到集中营。如果美国跟中国交战之后，那么华裔美国人就是华人会不会被关进集中营啊？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美国的 华人其实是不愿意看到这两个交战的。那么这里现在是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呢？这种现在也不好这么轻易的判断。那我们觉得，所以呢，就是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然后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其实很多人都是很矛盾的，就是不愿意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选边站啊，那就是现在反对中国现在就是政府的一些政策包括甚至对这个执政党有很多批评的人士可以说是越来越多，那就是现在呢就是美国中国对。不管是海外的华人的言论啊，也有一些的延伸他的触觉，就是不希望在海外华人的言论能够传到中国。那么他们所以呢，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呢，就是言论也非常的小心。那但是呢，现在这个就是中美之间会不会提早？开战，就是以前可能没有想到过，就是因为台湾原因，中国跟美国直接短兵相接。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讨论确实是为时过早，完全是猜测。因为这个节骨眼上，就是不管佩洛西他去访问台湾还是不访问台湾，如果不访问台湾，那么就是他会面对美国国内的很多的批评。那访问台湾呢？中国他怎么下台啊？就是已经把这个威胁可以说是玩忽自焚啊，把你军机打下来啊，什么东西？话说的那么满，那么最终有航空母舰护航之后，你究竟打还是不打？你打得下来吗？打不下来，打了又打不下来，那怎么办呢？是，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下市，它不一定是因为政治原因，很多就是一个技术的原因，就是技术上来说，中国要求这些，美国要求这些公司公开所有的持股人的情况，中国又不想透露，他觉得是国家机密，因为有的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持股的，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持股的，有一个甚至是总理啊、国家主席啊，他那个家人持股的。那么阿里巴巴这样一开始富可敌国，现在已经跌了80%了，那再跌下去，当然他退市就退市了，对吧？那这种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海外的华人，在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不管是在美国的，还是日本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但我觉得虽然生活的比较艰苦，就是不像国内的贪官那样来钱那么容易，每一分钱做的都很艰苦，活得非常辛苦，万分辛苦，就像那个安倍晋三那样，就是一辈子活得非常辛苦，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比国内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言论是自由的，然后生活来去都是自由的，然后当地国或者你所在国的政治是清明的，然后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啊、公正啊，然后还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或者说比较理想的一个居住的地方，那么总比就是我。就是人民失去很多自由要好很多啊。那么，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就是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很多人都是想要报国的，就是至少比如说为自己祖国分裂啊或者什么，但是呢，其实是报国无门，真的是报国无门，你报的是哪个国？对不对？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不管是因为房市暴雷 银行暴雷，银行暴雷之后，以后可能地方政府就是财政窘迫，因为以前都是靠卖房子才有的财政收入，现在这块没有了，然后呢，挪用了银行的钱之后，银行暴雷之后呢，这个老百姓怎么过，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如果这个蔓延或者大规模的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整个国家或者是人们。这个生活怎么处理啊？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拭目以待的一个问题啊。今天的小红书是我就暂告一段落。那么技术原因，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我就提早录制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这个节目。也特别希望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能够去参加我们小组中文电台10周年的台前晚会，还有北美脱口秀大会的总决赛，100块钱能够看5场比赛啊，然后还能够吃那个就是台前晚会的晚餐，所以呢，这个观看精品的文艺表演，这是不可怎么不可错过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请登录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官网，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来，就是订票。然后我们希望在台中的时候见到您。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小人书室或者台长信箱，祝大家晚安。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